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 James 蔡，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可以算是在北领地的运动之旅。 James 你好。
露琪你好。
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北领地国家公园里面你是怎么样用这种非常非常运动的方式去体验它的？
北领地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块地方，在澳洲来看，首先它很热，然后因为它是热带的地方，是澳洲最北的一块，然后它的自然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因为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地貌，比如说是沼泽地，或者说是有一些干燥的地方，很多岩石的地方，所以还有土著的文化也是非常的出名，所以是非常值得去。因为它天气热，所以呢那个行程的安排会必须要是早上和傍晚多一些，因为中午实在太热了。经常去泡水，因为太热了，所以见到水你要去泡它。确实它有很多非常丰富非常好的那个玩水的地方，所以就变成就一拍即合，所以每天有机会都会去玩水。
所以这趟旅程被你们称为是美黑之旅哈？
没有最黑，只有更黑。
更黑。那我看你好像到达的第二天早上吧，就开始了一个晨跑，在一个叫 Catherine 的小镇里面去开始跑步了，是吧？
其实旅行的话，有三件事情我通常会做。第一件就是去跑一圈。为什么跑一圈？就是说你早上去跑，熟悉地形，同时也避开了人群。然后早晨的光线经常是最好的摄影光线，所以就是非常好的时机，对于能够早起出来运动的朋友，快走或者跑步的最好的方式了。这是我的第一板斧。所以通常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先去跑一圈，就是什么都不用带，就带一个相机，一点点水，然后就去转一圈，就很熟悉。
我想问一下，你在 Catherine 这个小镇第二天早上你跑了多远？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你看到的转一圈之后你就决定，哎，我要怎么玩？
有啊，因为Catherine 其实虽然是一个小镇，才是在 NT 来说它是第三大城市。
啊，那 James 你在小镇跑了一圈之后有什么发现吗？
有挺多的发现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说，我们跑在一条废弃的铁路桥上，然后看下面的一条河是 Catherine River， 然后这条桥大概是二三十米那么高，我有点一开始不明白，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条桥这个河在雨季的时候可以长到二三十米高那么多，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去北领地的话，你在雨季去和旱季去那个分别有多少，那个水量。那个hot spring 的地方是 Catherine 有个温泉，然后离我们酒店其实也就是两三公里那么远而已，我们就早上就跑过去看看是怎样回事，一看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读过，记得有个文章叫做《小石潭记》，柳宗元写的《小石潭记》，就是那个样子，就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有一些泉水流出来，一个小石潭，池塘里面的水居然是温泉水，还是30度、32度这样的，所以这非常好的发现。之后就天天都去，因为我们第一天就发现了，
而且跑完步去泡泡温泉，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
啊，确实是，所以是非常适合那里的天气，因为早上天气其实还是有点凉，23、24度，那么温泉水30度是很温热的，然后傍晚的时候天气可能去到下午去到34、35度的时候，你去泡它也觉得有点清凉，所以非常的好。
你们7点跑完步之后，我看你们早上的十点钟到1点就去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去徒步了，这个运动量还真的是蛮大的。
休息了，吃完早餐我们就去徒步一下，然后因为 NT 的天气实在是非常的热，到了10点可能会去到差不多30度了，所以不能走得很远，也不能走得很快。但是这个过程还挺好的。这个 National Park 叫 Nimulak National Park， 离 Catherine 大概是100公里，它有非常好的景色，因为旁边就是那个Kathleen Gorge， 几段非常很多段的峡谷也是非常有名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峡谷的边上，然后去做一段徒步，大概走的时间是2个小时多，就是要很注意要带足够的水，因为很容易会中暑的，因为很热。这一段的徒步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你会看得很清楚这个峡谷的状态，你会沿途看见很好些那个 wildlife 野生物，然后看那鹰啊，很多鸟，不同的花草。
是因为如果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的话，确实就是可以把每一寸的土地和美景都收录下来哈。
你很懂了。
后来呢，你们又去到另外一个湖边，在那里呢也是一样，在早上跑了步，就是在 Jabiru Lake。
这是我们的其实是第三站了。Jabiru 是在 Kakadu National Park 里面的一个镇，一个小镇。
卡卡杜国家公园。
卡卡杜国家公园，因为卡卡杜国家公园是相当于悉尼皇家 Royal National Park 的130倍、140倍那么大，所以它里面很大很大，有很多个 town， 这个其中一个，我们就在那里住下来，早上就围着这个 Jabiru Town 就跑一个 loop。Jabiru Town 旁边是一个 lake， 它是 Jabiru Lake， 也是非常漂亮的、非常上镜的一个小小的湖，然后就围它一圈6到7公里。当然选择的时间也必须要早一些，6点半应该要出发了。太阳一升起来，那个温度就会刷到30度，很快。
小镇你们又有什么发现呢？是不是又找到温泉了？
小镇没有找到温泉，但是早上给鸟吓到了，很多cockatoo 鸟，可能有几千只都是在树上顶着，你跑出来的时候，它哗一声，你会知道整个鸟像一个黄蜂群一样飞过来，是很夸张的一个状态。因为这卡克杜克公园，因为它很大，很那个资源很丰富，所以看那个鸟的那个数量，你就会知道和其他地方就完全不可以相比的。在卡克杜里面，湖泊里面都会有睡莲，然后你早起的时候看那个睡莲的样子，在有倒影的时候是非常美的。
我看 James 在你们11天的旅程当中，后面呢也有很多的跑步啊、泡温泉啊、hiking 啊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分享，但是我很想问的是，其实很多人也就是说可能计划说我到一个地方之后我要以这种充满活力的方式哈，然后那个以慢非常慢的方式来好好的体验，进入式的去了解这个地方，但是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因为一个是旅途的奔波你就会疲劳，然后第二呢就是当地的天气情况啊什么跟你所居住的地方很不一样，可能也会给你生理上造成一些改变，所以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就是说去到这个地方北领地这么热，但是为什么你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的这么好，好像一下子就无缝的融入了这个环境。
我觉得平常每天其实都要保持一个active 的生活状态，这是比较关键的。另外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就看当地的那个天气的情况。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北领地是很热的一个地方，所以把活动安排在早上和傍晚比较好。中午就去休息，吃东西，躲在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或者像我说的去泡水，因为很热的天气去泡水你不觉得它热，然后这样就会保持你的体力，而且得到充分的休息。到傍晚的时候你觉得也心情也好，因为休息过了，然后去看看日落，然后再吃晚餐，我觉得精神还是挺饱满的。然后晚上就是早一点睡觉，然后就争取早点起来，所以你早上可以在一个比较凉快的时间里面可以去玩你所喜欢玩的东西，而且也避开了大的旅游的所以你会更加能够享受到自己旅游的那个乐趣。
好，非常谢谢 James。
谢谢 Lucy。 喜欢分享评论
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